喂，我是谁啦？
哈？你说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相卡来之0204恋爱专线。在这里，我们只聊爱，不聊色。
哈，那等一下，
等一下，你太快，
等一下，
干嘛啦？
性也不能聊吗？
你要聊色是不是？
没有啦，我今天的故事没有办法聊色啦，只能聊
如果你等一下要讲的话，我们也是不反对，这只是一个 title 而已。
OK，
不要吓到大家。那请来宾先不要先稍安勿躁，好吧？我还没介绍到你。那就是我每次开始录制，我开始录，
他每次开始录制就开始结巴。
我开始录制上卡来以来呢，我觉得每次每周我要想那个企划，想那个主题，就是我绞尽脑汁。那今天当有一个我的朋友主动说他要来分享精彩的故事，我绝对是举双手双脚，所有可以举的东西都举起来。那今天这么勇敢的，
不是说不能聊性吗？
我没有说举什么啊，我举
五只的全部都五只东西都举起来了，哎，
换只都举起来了。对，那今天这位勇者呢，他来分享一个很精彩的有关于恋爱的故事。那大家刚刚听到声音，就想必已经不陌生，因为他之前已经来上过相卡，也是分享很多劲爆的故事。听说他分享之后，就是有被一些人封杀这样。开玩笑啦，那我们就欢迎小公。
嗨，大家好，我是公。呀、OK， 现在是我自己的
尴尬，对啊。
没有，这个故事是去
这么快就要进入主题了，是不是？
不是，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演艺圈的故事可以分享吗？
对啊。
啊，当时候就是我跟他讲，我有一个关于就是恋爱的故事在演艺圈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我这个有点太长了，下次再找时间来。
因为你说你上次分享讲了一个半小时，
对，
我想说你一个半小时，那我们那天其他故事不用讲了
啊，就包子就不用出现了，他就在旁边吃东西就好了。
他就算有讲故事，他还是一直吃啊。
不会，那天很精彩。
对，那一集蛮多演员朋友回馈是说很好听
啊。真的吗？
然后他们也私底下私讯我一些他们自己有相同的一些经历的故事，所以我可说我的小本本可是越来越厚了呢。
啊，好想听哦。还是我们这集前面先来听一下小本本的部分。反正也不知道是谁。
我们分别集录好了。我总是需要多一点题材嘛。我是怕你这个故事讲不完，确定还要再这样子兜圈子吗？
哎，好，但我前面引言这样，大家会以为是个甜甜酸酸的恋爱故事，不是，是个恶臭的恋爱故事，
是一个恐怖情人，是不是？
对，哎，已经不，他根本不能算是情人，算是恐怖厂商，就是把普信男、PUA 男跟不会追女生的直男跟各种。
普信男是什么？普通但很有自信的男生。
普通但很有自信的男生。
我算是普信男吗？
你不是，你不是。
我是基优男。
你是？你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反正普信男就是我们很常会说直男他们有普信男，因为他们很常会觉得说可能哪一个漂亮的女生可能鼻子太大，或是哪个漂亮的女生可能太胖、
会嫌什么你们女生怎么26岁就是老妹，
对，
但结果自己30几岁
自己又胖又丑，然后、对，可能30几岁然后也没什么作为，还在那边艳女情节。
让我想到康熙来的有一集就是分男生女生，然后再讲一些就是男生怎么看女生，女生怎么看男生，那对面的男生就一直批评，然后曲家瑞就发飙，然后骂臭骂一顿，说你们要不要看一下自己长什么样，凭什么批评我们这些女生
我知道那一集他就在说
那很好看，
这个女生的小鼻子这么漂亮，你看看你自己的鼻子
之
类的，这种
就说你们凭什么批评人家，你说人家老你也不看你自己的年纪什么的。
对对，差不多就那种感觉，就被会说是普信男、被归类在直男骂直男的一个方式。
那 PUA 要不要也解释一下
啊、PUA 要怎么解释啊？简单来说就是他灌你糖浆，然后又一边用这种糖浆去洗脑你说，哦，你应该要听他的话，他对你做的这些都是为你好。
他就是会把你贬低，让你绑在他身边，他让不管是女生或男生会觉得说我离开你我就一无是处，所以我要跟着你，然后你会把我变好，会相信这样，但他又时不时又贬低你，然后看到你感觉好像你快自信心丧失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吹捧你一下，给你一点糖浆吃，然后等到你吃饱了，然后就哦，终 终于可以好转，他就在贬低你说，
他就一直让你呈现在大概40到70之间，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对对对，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就是 YouTube 搜寻那个煤气灯效应
啊，对，就是那一个，
对，有很多人在讲解这部分的影片。
嗯，好，反正就是遇到这个厂商的整件事情，我到现在讲起来，我都还会觉得非常恶心。但我必须说，因为那是我刚入行的事情，哎，这么直接就进入正，
大概20年前，
对，哎，对，20年刚出生的时候，没有啦，我算过来，我刚入行大概3年吧，嗯，等于说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们在之前的集数有提到，刚入行的小演员其实不会知道怎么样跟经纪人或者厂商拿捏分寸，因为我们会很怕得罪。然后这件事情是来自我刚开始拍摄一些东西，然后会拍摄在自己的 IG 或上面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大学朋友，我们就称他叫肉桂好了，我们很好。然后肉桂他就是说，他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同事，以前是在做淘宝电商的，那现在回来台湾这边就是当保全，但是就是
也太跳痛了吧？
对，以上是我当时候听到的，反正说他想要再重新回到的那个
电商
去，然后又想要开发抖音这一块，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说先当他的演员或模特这样子。OK， 当然好啊，我
可是他卖的东西是什么？他是服饰吗？
对。但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合作，他就是卖那种潮牌品牌的衣服，但是是 A 货，
就是是那种就是直接去那个工厂买回来的，没有经过，
就是什么广州啊什么那些他们做的代理商出，代理厂商出来的东西，没有直接经过品牌，是那种水货的状态。他就说大陆人很喜欢买这个。OK， 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来，你猜他几岁？
这样子听起来。回来直接做保全的话，应该差不多40-50岁了吧？
没错，他就是一个50几岁的大叔，
就是爸爸，
就是一个爸爸。然后他还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帅。我现在不能带情绪，
小心哦，小心哦，你一些直男粉丝快速流失中。
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恶了，真的应该，我相信我的粉丝们没有到这么恶心。
可是他是真的长得其貌不扬吗？还是说他其实也是有可取之处？
没有，他就是50几岁的中年大叔，黑黑的，
可想而知，就是路上常常会见到
那种戴眼镜，对，油油的那样。
有没有比较类似的一个 icon？
我直接给你看照片好了。哦，好，我大概形容一下给听众讲，反正就是你路上会看到的中年大叔，但是不是有油肚子的。只是他看起来就是有黑到一点发油发亮，
就觉得他很爱户外活动。
对，然后那个头发是也是一丝一丝有点油油的，戴黑框眼镜，然后那个眼睛是雾面的那种感觉，就你会觉得他整个人好像
脏脏的，
对，脏脏的，然后牙齿是没有很整齐那种黄牙。OK，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好，那因为我朋友他是保全公司的主管，所以他就是当时候跟他这样认识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这一块有经验，他就觉得说，对我有帮助，因为我刚好是有在要经营这一块，然后所以才会这样子认识。那当时第一次合作其实都还蛮 OK， 就是我们就是街拍拍他的衣服，他就说他要上传到淘宝上面这样，然后我朋友也是全程都在旁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男模特儿是他们额外找的，
就是有搭一起，不是说只有你一个女生。
对，反正就是一个很 peace 的状态，
而且在户外拍嘛。
对，在户外，在信义区的街头。OK， 这边都没问题啊。那时候因为那个我们简称这位中年大叔，就直接叫他耳男吧。这个耳男他就是想要跟我直接留联络资讯，他说以后这样直接对接是方便的啊。我想说我也没经纪人，
就想要略过肉桂。
对，但是因为肉桂他其实就是朋友，他们有点像是想要合资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不管
是，不是你肉桂，不是他，不是保全公司的老板吗？
不是，我他只是主管而已。哦，主管，对，他们算是同事关系。
那他们就是讨论说一起想要经营电商这一块。
那个耳男的想法是他想要把他在电商学到的东西传给肉桂，然后肉桂就觉得说，他既然曾经在大陆成功过，那是不是真的有一套想法？所以他才想说，那不然就先一起合作，从他身上吸取东西之后，看
我再来自己开虾皮，
对之类的。他也是这样跟我讲，那我当然支持啊，反正就有机会就接嘛。而且我们那时候刚入行，完全也
很不稳定，累积作品啊，
没错，有人给我衣服，然后还帮我拍照，我还可以 po 我的社群，我觉得非常方便。所以前面这边都没问题，所以后来就交换了微信。 哇、wow,
不是他都在回来台湾，为什么他一直要 用一些就是
微信，
对啊，台湾很不熟悉的软体、啊、
I don't know but 但我当时候就是有在追大陆明星，所以我就是刚好有微信，
你就有在用微信，
对，我们就加了微信、嗯、然后
微信，
对，微信哦，加了之后他就开始会关心我，我觉得就是开始会比如说哦，我长得很漂亮，说我在大陆会是会红的脸，说他以前多厉害多厉害，因为我们前面这边一直讲到说他好像在大陆很成功嘛，那他包装自己就是他有跟那个汪涵，你知道吗？
不知道。
好，大陆一个很有名的
直播主吗？
不是不是，是主持人，有点类似台湾吴宗宪的地位，他们有一起做节目过，然后他还有跟人家合作，
他不就是一个电商吗？他做什么节目？
因为他在创电商前他是去那边当摄影师的。
哦、所以是他自己帮你们拍照片吗？
对，他自己拍，而且他去当摄影师，当时候主拍的是情趣内衣，他是拍情趣内衣拍红的，而且因为他去的等于说他五十几岁，他刚去大陆那个时候的时间就是大陆正在起飞的时候，所以他等于说有点像乘上这个潮流，
大家正需要情趣内衣的时候、
欸、对，大家开始有点解放的时候，
对生活开始有些情趣，
对，然后他就是做这个，等于说他那时候每天就是帮各种不同的情趣内衣或是睡衣厂商拍照，然后拍拍拍到后面他有自己的摄影棚，然后开始接触制作人，开始进入节目制作这样子。好，反正后来就是疫情爆发了，所以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就有点像是卷铺盖全部走人回来这样。啊，他跟我说他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猫咪，他的小宠物猫咪过世了，他太难过了，所以他就回来台湾。
你说待不了在那边？
对，他说他在猫咪过世前答应他什么一定要带他回台湾之类的，然后可是后来就没有做到，所以他就是很难过，就回来台湾当保全。哎、欸，我不是对保全这个有歧视，
我只是觉得他跟
保全对，但他的讲法的这些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就是跟他原本在那边的工作性质差太多。如果说他今天说他回来然后当不了摄影师，那他可能去做其他类似相关的艺术创作的工作，因为他有这个经历啊，他不用他就直接去变保全，就觉得这个落差真的太大。
我也是有这样提对肉桂提出疑问，
而且他对你提出猫咪这些东西就感觉就是很想要激发女生那些母爱啊，就觉得哇 你好温柔你好善良、哦、
我觉得他在对找话题这件事情有他的一套的方式，我觉得这件非常、
欸、我跟你讲
恶心，
一些老男人都觉得他们就是用这套一定准，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异性恋或同性恋，嗯，我觉得任何亚洲的老男人压力已经够大，你还想要怎样？
展览馆，
我每天工作压力已经够大，我已经够累了，现在还要这样嘲笑我的就是发音不标准吗？好啦，我所有发音标准都已经留在那个有声书了，大家去听我的有声书，就允许我现在放松的讲话。
耳朵怀孕吗？可以去听 Sean 的有声书哦。
最近录的是 BL。
对。
好啦，反正就是老男人，我觉得不管他的性向是什么，老男人就会有一种想要教育你。
没错，
他就觉得说我人生已经经历过这么多事，然后你跟我今天说你想要做这样，他说不行，这样你会失败，你只能这样做，就很难抱持着一个开放的心。
而且他的状态有点像是他整个人就是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人了，所以他有点被抛弃了，然后他回来他又想要拿他过去那一套去做新的东西。
你说丰功伟业然后再拿来说嘴，而且地点也不同啊，你在淘宝 啊台湾没有很少人在看淘宝啊，而且淘宝这么多厂商谁知道摄影师是谁啊。
而且我会提到淘宝是因为他当时候就是因为从那边做摄影师一路做起来，开始接触节目之后，他在大陆吸取的知识去淘宝做电商，算是台湾当时候蛮先锋在淘宝上面开电商的人，他有出书呢。
那他为什么会就是落魄到要回到台湾呢、啊、
这就是不知道，
不可能只是因为猫咪过世啊。
他那个时候就是跟我说猫咪过世，所以他整个人垮掉，所以才回来的。但后来当我跟他越来越、哦、虽然很不想说但越来越熟之后、嗯、我就发现他这个人一定是他妈得罪一堆人，到后面整个被赶走。
怎么说
回来？好，我们接着进入话题，后面第二 part。 反正进入我们整个拍摄完之后，他就上淘宝卖、欸、上淘宝开始卖，但卖不好。然后因为在那个之后他就一直想要往抖音电商去转，他就认为说现在的大陆大家都在做直播，
是
直播带货， 这件事情，说什么淘宝一间店24小时都有人在直播，
而且所有艺人都在直播带货呢、
没错，所以他就认为这才是商机啊，我们就不要再拍照了，我们直接直播。他这时候就利用他以前在台湾认识的一个美妆老师，我们叫他苹果老师好了，
小苹果，
小苹果，他就来，哎，小苹果老师也是个50几岁的女生，但她就非常正常，她就是一个温柔的妈妈类型。然后我一直觉得他们两个相处很像是苹果妈妈在对那个耳男说教的感觉。
你说苹果妈妈是一个理智人这样子？
对，没错。好，就是那个时候有苹果妈妈的加入，我就觉得说好，好像这个团队也许可以成，不然的话我朋友肉桂是一个完全没接触的人，我对这一块完全没接触啊，我又是个新人、然后再加上一个奇怪的耳男，我觉得这个团队完全不行啊。但是因为那个苹果老师一来，然后他的确也算是彩妆界是很有经验的人，所以也算是对这一行有接触，我就觉得好像也许可以做做看直播这一类。所以中间我们就开始，我跟苹果老师会直播卖衣服，然后那个耳男也接到了一个以前也算是靠人脉接到的法式品寄来台湾给我们直播，算是直播帮他们卖货这样子、对，那他当时我就觉得说，哎，一个人就是等于说一个老师配个年轻妹子，也就是我不够，不好看，不可能就一直是我们两个这样子，
就观众会腻。
对，所以他当时就开始要肉桂去帮他找其他的网红网帅，那肉桂就把他有认识或是有追踪的人，有些就去密啊，就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淘宝的直播这边看看之类的。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赚多少钱，所以那些人有点像是就是哎什么东西我来看看这样子，
就很像是尝鲜这样子。
对，就跟我当时候被带入这个奇怪的群体一样。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来的也都是一些拐瓜裂枣，我真的是不能说，因为毕竟我肉桂这个朋友他也不是这一行的，反正他就是找了一些算帅跟算漂亮的奇怪人一起来。然后来的时候直播也就是一团混乱，所以当然也是播不出什么东西。但那时候那个耳男就开始画大饼，就说哦，我们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你们都是我旗下的艺人还什么鬼的。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说什么他们来之后有通告费啊，有车马费啊，然后什么还会以后有什么商品分润，
送你们衣服什么的。
没错没错，然后就跟他们说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然后可以来。好，他这边到这边结束后就转头跟我说，我以后会是他的什么模特主管，他会有一个专属的演员模特部门，就交给我，
你是要管他们的。
没错啊，那时候像20几岁的我听到这个马上就是好啊 OK 啊，哇，我可以当主管耶 OK。 我当时就是一个这种傻妹，
你就是傻白甜。
对，不是，我觉得我没有白傻黑甜，
可那个白是白目吧，我也不知道。
对 OK， 反正我当时就觉得好吧，但既然这些艺人难带的话没关系，那就我带。好，
就不是，你都觉得他们拐瓜裂枣，你怎么还想带他们、
欸、
如果是我就想赶紧跑走。
不是，我就见钱眼开啊，
还有承诺说会给你很多钱。
对啊、
就是、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有点像是我手上没任何资源，就是个素人啊，突然有人开始塞大饼给你，你总会拿着吧。
哦，对啊，
就觉得说哎、欸，这饼虽然看起来好像快发霉，但是不是还是可以吃一下。
嗯，
就是至少撑一下这段时间
嘛。
对啊，因为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真的红了，哎、欸，还真的红了，哎，这是后面的故事了。好，
不是，我的故事听到之后，我觉得为什么他回来台湾，他还想做淘宝，为什么他不做虾皮或是什么脸书直播带货？因为毕竟你们就是台湾人啊，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先把货批到台湾，然后再卖给大陆人？就是干嘛这样来回来回？为什么不直接在台湾就批到台湾，然后卖给台湾人？还是因为法规上会被告？
这个点我们有讨论过。然后这个耳男他就是一个，我觉得是被洗脑，
他觉得那边市场大，是不是？
是没错。而且一方面，我觉得他虽然是台湾人，但他非常讨厌台湾。
哦，
他就是觉得台湾是一个，
那什么想把猫咪带回台湾？
对，也是很矛盾。反正他就，我觉得他自己本身看不起台湾这件事情，
可是他又不得不回来台湾。
对，然后又想要从台湾这边想尽设法去拿大陆的资源，
而且还在台湾当个保全呢。
对，
虽然很讽刺
很荒谬，
在台湾当一个保家卫国的人，然后结果心里却不是向着台湾的呢。
对，但他后来现在也不在保全业了啦、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把这群人笼络在一起了。然后其中一个男生因为毕竟他们那些也都是小朋友，他们就有时候我们直播或是要拍摄商品的时候，他们就是没有准时到啊。我就是自己自认为自己是模特主管，然后就会很乖很乖巧的要他什么企划，然后要什么我都会把他弄到好这样子。然后可是那些人不配合，他就开始 那个五十几岁的中年男就开始跟那些二十出头甚至没满二十岁的演员们开始吵架，也是那种大骂特骂的那种，在现场吵架，为什么你迟到，迟到算什么，然后人家要跟他拿那个车马费，然后他还甩钱给人家，就是说我凭什么你迟到我要给你车马费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他妈我还在直播，我还在跟苹果老师两个拿着视频这样啊，这边可以夹的遮很好看哦，
不是那声音都录进去了是不是，
对，超荒谬，然后、
欸、说不定他就是，我觉得他说不定是打一个那种你知道反方向，就是走一个就是骂骂直播，大家太想听他在骂什么，然后就大家就涌进来，所以赶快听一下，赶快听一下他在骂什么。
没有，重点是我们直播也没什么人看。
你不是说成功了吗？
没有，我成功
是
后面
的事，是后面是
不是？对，反正好，直播这边就一团混乱，然后到最后大家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鸟兽散。那其实这边的背后故事最重要就是他在这边期间，因为他等于说赋予我一个类似管理职责的状态，他就开始利用这件事情开始对我照三餐的
请了，
真的是请了。完全，而且是那种一边跟我说我长得很丑，他就觉得就是可能我很胖，或者是我哪里要改进，然后如果我这边改进的话，我一定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一边又说哦，这个团队不能没有我，因为我是台柱，我是当家花旦，然后我是里面最漂亮的，就会讲那种类似很反，
就一下包一下扁，
对，
让你有点不知所措。
我到后面就是已经麻痹了，我就是觉得说，好，他这人就是讲话完全没有逻辑，但就是至少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都还在他那。
至少你有苹果老师，
对，至少我还有苹果老师，苹果老师还可以治他。而且他开始就是除了会讲这种话以外，他会一言不合就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接电话还会问说为什么我不接电话。看你屁事，我在忙啊！我当然没有这样讲，但我就说我在忙这样。然后他就说什么要什么三秒内接他电话。
说你是我公司的员工，你就是要立刻接电话，老板打来你就是要接。
他就说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你就是要马上接啊。然后我觉得他已经接近有点人格分裂，是他在一方面是扮演主管的角色，一方面他会开始把我当作他暧昧对象。因为他来
从何而知？
对，因为他从大陆回来台湾，他等于说完全没有朋友，然后他的朋友就是我们这些人。
还有肉桂，
对，还有肉桂。OK， 肉桂是男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对肉桂。
那台湾没有些亲人吗？
好像全死了。哎、欸，这样讲啊，这样好像有点坏。
OK，
所以他就开始就是，比如说他自拍一张觉得自己很帅，他就传给我，帅吗？然后或者
是
他用一个特效，
老男人的自拍不都是这种吗？ Yeah, 就是从下低角度，然后双下巴这种的。
我完全没有点开来看，所以我甚至不想要记起他到底是拍了三小东西。然后可能用了什么可爱的特效，就是那种漂亮女生会用那种什么粉饼特效啊，雪饼
啊，然后狗狗吐舌头，
对，他就会拍那个，然后拍，然后给我看，然后就说你看这个好好看呢、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甚至会在边拍他那个试的动态，然后。边讲一些就是类似说哦，我不能没有你这类的，
你说影片传过来吗？
对，重点是因为我不会点开他的影片，我自从点开是被吓爆之后，我一切都只会回他公司的东西。
好想看哦！
哦，看，我好想给你看，
感觉很好看
耶，很精彩。然后重点是他到后面越来越严重，就是他会开始，比如说录个两三分钟，就开始有点像是那种怒吼，然后就说我。这么喜欢你，我给你这么多的资源，为什么你不回我电话之类的？影片传给我，传完之后，因为微信不能够把消息收回，所以他就会又突然在下面打超长一篇的，就是
哦，我刚刚情绪失控了，是吗？你不要在意，
你不要点开这个影片，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这样子
很可怕、欸，
很可怕。好。但是那个时候苹果老师跟肉桂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正常的两个人。
你有跟他们两个讲这件事吗？
肉桂知道，苹果老师因为我跟他毕竟不熟，而且苹果老师毕竟是那个怪男带过来，
是他的人这样。
对，然后肉桂有跟我说那个耳男一直跟他说我们两个在暧昧啊，爱你他妈的妹。
我蛮想知道肉桂得知这个讯息想
你
疯了吗？
对，肉桂整个傻眼，他就跟我说可能我们两个要找个时间要聊，就是跟这个耳男聊一下、嗯、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后不管是什么吃饭或者是我们出去拍什么东西，肉桂都一定会待在我身边，因为他怕那个耳男会干嘛。
他就是有点陷入自己的世界当中，他觉得他传这些暧昧讯息给你就是你们就是暧昧了，
对，干普信男，
但你根本没有回馈给他，
我连点开都没有点开。好，然后这段期间因为肉桂对我完全是保护有加，甚至之后肉桂就会直接跟耳男说不，就是我们直接三人群组之后直接在群组聊，不要私下这样讲。那时候肉桂还跟我对不起，说他不知道他是这种人，然后很后悔说我们两个私下私加微信。 OK， 好，反正就到这边了。 开始肉桂疯狂保护我的那个礼拜之后，肉桂就被开除了。也没有说开除，应该说他们两个就大吵一架，
就是撕逼了。
对，真的是大撕逼。
他们两个
不知道状况下撕逼。
肉桂本来在那个公司的职位是什么？就
是
联络一些新的模特儿这样子，是不是？
你说在我们这个 team 吗？
对啊，
他有点像是他的助手。对，然后负责比如说瞧场地呀、啊，然后瞧一些客服的东西这样子，
嗯，
反正他们两个就闹掰了，
就打杂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肉桂那个时候也有一点就是自暴自弃，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要走了，然后他就说他受不了这个人，他真的觉得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沟通。
他没有想把你一起带走吗？
他当下意思就是说给我自己选择，我要不要走这样子。然后那个晚上，我跟你说那个晚上他们超精彩。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我原本有密苹果老师说，哎、欸，他们两个是不是吵架的事情？那苹果老师的意思就是叫我先不要介入他们，就说应该是他们两个自己的事情，
就先装作不知道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肉桂同时间在跟我讲，他跟这个耳男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耳男会一直跟他要模特的资料。就是不同各种不同模特的资料，但是也不知道要干嘛。
女生的吗？
对，女生的。
什么资料啊？一些三维。
三维，然后还有比如说
清凉照什么这种吗？
之类的，就是说还要给他大陆的厂商看，但是这些模特根本就不知道说他们要被报到什么样的工作去。然后肉桂就跟他说不能够这样做，嗯，然后耳男就一直要他去提供新的女生这样子。好，这边反正当天晚上我就是跟肉桂通完电话之后，我就想说。嗯，好，是时候到了。我看来我的这个资源应该是怎么样都拿不到了。我正要跟耳男说我也要退出的时候，耳男突然发了一个大陆也是淘宝上蛮有名的衣服厂商，他是那种卖睡衣的。大陆的睡衣都是那种毛绒的布偶装类型的那种款式
的，可爱的那种
居家服那类的。他突然丢到群组，就是说他接到了这边的。
合作，
没错，影片合作费用是哔哔哔哔哔，
很高是不是？
那超高。
那他是怎么样？他是就是你们要帮他直播，然
后卖这些。我们要帮这个商家拍抖音的短影片，然后他就说他们会先寄100套过来台湾这边，
好多套。
对，先等于说要拍100套的意思，然后看我们怎么拍。反正他们总计是要可能，比如说我有点忘记是几部，反正可能60部影片。然后里面就穿插他们100个里面的衣服这样子。
可是要怎么拍？就是要就是那种摆拍类型的，还是
是
要有剧情？
就是那种抖音影片，比如都可以。比如说你要穿着跳舞，或是你可能跟别人有一个小剧情，都可以随便我们发挥。
反正就是穿着他们的衣服就对了。
对，妈超多钱，那个同一个晚上，然后我就马上跟肉桂说，看。他是在搞你，他是故意要把你赶走之后
才说，他不要分润给你。
对，然后肉桂就说没完，他肉桂的意思就是说没关系，如果我要继续待的话，我就是多赚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他没有吃到这些钱，那我也要留下来吃到。好，所以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抖音的这一块。哇哦，这个影片也是非常的精彩啊！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拍摄的时候，苹果老师他有来一下，因为那时候我有感觉苹果老师其实已经不太想管这个 team 了，
他觉得心很累
吧，因为他当时候是为了直播来的，
嗯，
他等于说有点像是帮忙的状态，但结果没想到我们现在已经要走入一个突然变成抖音短影片，他就觉得说那已经不是他，总不能穿着那个
睡衣跟这里面在跳舞，
对，因为他毕竟也是个妈妈，
为他是帮你们负责一些妆发，
他也有负责妆发，我们之前拍摄一些他会帮我们看头发，而且当时会跟我一起做视频的直播，就是他会帮我的头发做造型，然后等于说是教
示范给那些客人看，
对，给那些客人说哦，这个夹子可以怎么夹，哪样夹是最好的这样子，
嗯，
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进入到睡衣的领域的时候其实已经没他的事了，那他就是一副云淡风轻，就说啊，那我来看一下，看一下之后我就要走咯，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也跟肉龟一起逃了，
对，他们直接逃了，欸，也不救一下20出头的，
这苹果老师一开始还跟你说嗯，那你就是先不要介入他们，
对，
我就说不定，那个谁啊，那个耳男也有跟苹果老师说你们在暧昧，然后苹果老师说啊，这小女孩疯了，怎么可能？他可能也觉得你是怪人，怎么会看到这个耳男呢，啊？
哎，欸，说不定耳男对他输出很多我们两个在谈恋爱的
事情。对啊，因为耳男都跟肉桂宣誓主权，他一定跟苹果老师也会讲，所以就说，
哦，我真的要吐了，
就说哎，欸，你觉得小公怎么样？我们在暧昧，他一直说想当女朋友，然后苹果老师一定在心中觉得说哇，这小女孩就是为钱。疯狂到这种男生你也看得上，然后苹果老师说啊，我不要跟这两个怪人一起工作，肉桂一个正常人走，那我要赶快走了，
哎，欸，我真的不行，欸，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苹果老师一定是这样子，
我真的被误会大，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有点圣母心态，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么生病的男人，
你想要医治他是不是？
就是会有一种他好像只剩下我了，我在走他是会死掉、啊、
就是有点邪教的感觉、啊、
我觉得我当时是一个圣母的状态，
好
可怕，就是有一种好像只剩下我可以拯救他了，虽然他爱我我不爱他，但是我可以用别的方式帮助他，我觉得我当下甚至有点这样的病态的，
这就是邪教啊，邪教就是拿着这种人性的弱点，就觉得说没有你他没有我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会怎么样，
对，甚至是我反而我到时候出事怎么办，
还好你没有真的走火入魔、欸、
我没有走火入魔，
就什么事都为他做，
而且我们后来也没出事，但我们一直维持了类似这种很奇怪的关系，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合力在做这个拍摄短影片的事，我负责找模特，他负责拍负责剪负责跟厂商对洽，然后我就是
偶尔出镜这样子，
没有，我每一个镜都是我是女主角，然后、
啊、
对，然后就是我负责找脚本，就是我那时候就会直接到抖音上面找各种不同的剧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跳舞的
翻拍这样子，
对，就直接翻拍，然后就等于说是跟着他们的流行这样子、嗯、对，好，然后那时候拍摄的时候反正我也找了几个模特这样，然后我们第一次拍的时候第一个来的模特他当时候就是我觉得女生刚开始都会被那种她说自己以前在那里做过什么什么，尤其是演员这一类的，他们会有种哎、欸，所以她手上有资源是不是要留一下联系，
嗯，
我觉得这很正常，所以那时候第一二个来的女生我们叫她模特 A 跟模特 B， 他们两个都有点做事想要跟这个
老板套交情这样子，
对，想要比如说哎、欸，也留一下联络资讯，这样都被我挡下来了，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们心中还怨恨你，想说你是不是就怕资源被他们抢走，
对，然后
我也想要做我也想做模特的经纪啊，谁要给你做啊，就是你以为是谁啊，
我当时就是挡下来了，我就说你们还是跟我联络就好了，然后我就说因为就是他可能会
比较忙，
对对对， 我那时候用很忠心的方式，就那时候就被他听到，耳男就听到，耳男就开始说你为什么那么担心我会跑掉，你为什么那么担心你的位置会不保，
我觉得耳男这时候在心中又窃喜，他觉得你想要独占他，不能被其他的女生，
对，干他娘嘞，
他表面上这样骂你，但他其实心中就说啊，小公啊没有我不行，
他就是一直给我说什么我随时都会被取代但我又不可取代，类似这种感觉、
嗯、
然后 我那时候我有苦说不出啊，我总不能说我不想要你骚扰他们啊，哎，我这样一讲今天不用拍了耶，他就开始在那边闹脾气，好，反正后来挡到第三个又是来一个妹妹，好，那个妹妹来，然后一样也是嗯，好像有资源所以要跟他留个讯息，我就不挡了， OK 不挡之后，那他后来那个耳男就开始对那个妹妹开始发送各种讯息，
开始同样的影片，
对，但是因为我跟那妹妹没有联络，因为那妹妹是苹果老师介绍的，所以我在那边我就交给苹果老师了，我就不管了，反正我在管也会换我出事，
嗯，
好，
然后苹果老师还敢推人入火坑啊，
我真的不懂苹果老师在想什么耶，到底为什么跟这个人认识那么久你还会觉得这个人可以合作啊，
还是他讨厌那个小女生然后就是被雷到，他说、嗯、这么爱雷人，换你去被雷看这样子，
不知道哎、欸，反正那个女生后面还会再出现，我们先称她为三妹好了，反正她毕竟是第三个来的、嗯、
第三者，
好，拍摄的时候
第三者
我并不想跟她是情侣关系，
你是大姐
哦，干好烦，好，我们同事关系，所以后来我们拍摄的第一次给那边的厂商看了，他们又再寄了50套过来啊，当时候我们在拍摄抖音短影片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深渊吧，因为我会变得长时间跟他是两个人独处的工作、
嗯、
然后我就一直要接触他的低落的情绪，跟他那种
到底有什么事情好低落啊，
他就会一直讲他以前多辉煌，然后现在又变得多那个，然后他多想他的猫咪、
欸、老男人真的不能一直提过去的事、欸、
对啊，肉桂怎么样怎么样对他不好，他把他
肉桂都走了还怎样，
干哎、欸，肉桂跟我是至交哎、欸，你在我面前抱怨肉桂你是不是有病，然后就一直开始他开始会对我不断的真的告白的那种真心告白，
就面对面告白，
面对面告白，一个老男人看着你然后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能够跟我在一起，
那他有性骚扰你吗，
他没有到性骚扰，但是我觉得他的言语非常的病态，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他感觉就是我待在他身边我是在玩他，我是
利用他，
对，但是我没有把我的真心给他，如果我不把真心给他他要怎么相信我，类似
不是啊，你们就是同事啊，同事到底要付出什么真心啊、
欸、我原本前面都会一直跟他打哈哈，我就说哎、欸，我们就是同事关系啊，我没有想要发展这个，而且就是我没有这个兴趣这样子，就跟老男人玩退这种的 但是到后面他就是到后面我整个就是一直跟他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真的完全拒绝他。
你就只是想要来就是好好赚钱这样子而已。
对，而且每次都是在最后我们可能拍摄结束后我们要整理东西要离开，他就是他开始在那边哭着跟我
说，你
说
认真落泪吗？
认真哭着跟我说他很喜欢我，他很想要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在这边什么他什么忍了很久，他说忍了很久的意思是指性这一块，他怎么很想上我这样，他会直接讲，
他直接讲，
干，我真的疯掉，我真的不行。所以后我 那一次我听到他直接在当着我的面讲这些话，我就是夺门而出，我就直接离开，然后就传了超长的讯息就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 这种事情，我就说我不是什么什么妓女什么可以这样子，你要来就来，然后说然后我还要接受你这些情绪。好，那一次就要跟他翻脸。 OK，第三个转折来，你刚不是说我们红了没吗？
你真的是我只能说你也是很能忍。
哎呦，我们红了，
上天捉弄，
没错。就在那件事情之后呢，我们的那个
作品，
没错，因为我们拍了很大量的作品，然后我们有建一个自己的抖音号、那个抖音号、就是佛大陆的抖音号、我们每天都有上传东西，红了，一个爆红。
怎么哪什么影片突然爆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我就是可开冷气的影片还是怎么样，但可能那一支我就是长得特别漂亮，然后那个刚好话题又跟上他们的时事，所以那支影片突然流量就爆几千万这样子，然后我们的粉丝数可能从一两百突然变到十几万，在抖音上面这样一天之内啪就这样爆掉。我那时候站在我学校，我上完课然后看到他的电话一直来一直来，因为那时候我想说我们就是我是
小工，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就他妈是原来是他成功了。然后我那时候 我超级超级烦的，我就觉得说干
要不要嫁给他，
不是
天人交战。
我就想说我们努力了那么久，应该说我努力了那么久，盯着他，等于说我有点扛着他在走。
因为企划什么都你想，他只是负责拍摄而已、
对，然后我扛了那么久，好不容易就是我看到商机
了。难道你要把整个你的成果都拱手让给他吗？
对，而且因为那抖音号是他的，应该说是 我不知道那个抖音号的账号，
你不能把
他
夺过来变
自己的，我没有办法夺过来、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天人交战了一整天，然后我就想说好吧，红了就红了，
再试试看，
好吧，对，再试试看，在拍。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在下一支影片就是默默的用那种腹语说出我的抖音账号就是来追踪我的 请输入
KPING 还不会剪辑OK， 我们又再拍了一次，因为我们当时的状态是我们一天会可能拍二三十支。
那他有跟你表示说什么我们成功了，然后你现在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这种话吗？
哦，当然是有啊，但我跟他说成功， 我有跟他说我不会跟你在一起，但我会继续跟你合作这样子，类似这种话。欸，我真的文字有，我真的文字有记录，我真的完全没有接受过他的感情，我们真的没有在暧昧。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里想说小公是不是就是也是脑袋不在想什么。
欸，我说真的，我当时
你是很欠骂。
对，我真的当时我现在回想当时
是见钱眼开这样，
我真的是见钱眼开。
那时候很穷是不是？
因为当
时学贷要背。
但研究生然后又是画图的，真的很穷
啊，艺术家。
一天这样工作结束可以赚个几万块，你就是当然要拍，
而且
又不是什么，
不是做什么黑的或什么违法
的。你是穿着可爱的毛绒的睡衣在前面，就是可能摆个夜之类的，然后跳一小段扭动的舞，就这样。
只是说那个耳男会以为你就是对他放电，这样透过镜头在跟他调情。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工作完全没有不好，不好就是你的同事，所以你就觉得同事就是碰到就碰到，你就忍一下就好了。
没错，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可他从头到尾没有就是用说什么，因为毕竟钱也是入他的账嘛，他没有说什么你不跟我在一起我就不给你钱，
没有，他没有这样讲，
他没有
这
种肮脏的手段。
如果真的这样讲，我当然我就不会忍到现在。对啊，我就是因为看到钱，
就是款项还是有拿到，这样
款项还是有拿到，吃也吃的不错，因为是我定的
这是钱嫂我也是钱嫂，
半摩羯座嘛，
见钱眼开、
就是、对，有钱有工作我就拿嘛、因为当时候比就是手上也没那么多可以
资源
放弃的东西，它是仅存的。我就想说啊，好啦，就继续吧，反正就忍一忍一个病态的人嘛。
所以你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再继续努力。
对，但是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说我再也不会跟他两个人工作， 因为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忍受他一直对我告白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他就找了那个刚刚说的三妹，第三个模特
回来这样子吗？
对，他就找三妹说，哎，请他有点像是来当助理这样子。然后好，事情一路到了我们要拍摄的当天，我先提早到，因为我必须要先场布，我要先再 say 一下那个景。然后后来他就一个人来，尔南一个人来，我就问他三妹嘞，然后三妹不来了。
他整个就是摆了你一道哎。
来，我们来上，你今天是一个女生，你主导的所有的东西，目前现在的状态就是，你如果今天的工作，你就只会跟尔南单独在这个里面拍摄。然后可是你如果拍完这个的话，你可能我想一下那时候说好，那一天两万，好，那一天拍完就是两万，你实拿两万，
嗯，
然后但是你不拍的话，你不只没有这两万，然后可能还后续你可能几万块你都拿不到，因为你会直接跟他闹掰。请问那个当下你会留下来跟他拍，还是你会直接走人？
摄影棚都没有别的那个，
没有，因为我们是租那种类似 Airbnb 来拍的，
哦，或像小书屋那种，嗯，
对对对，是不是？
我也想说好，那我今天就拍完，然后之后我就是谨慎
看他的态度，对不对？
就谨慎，或是我自己可能会想说，那我之后就带我自己的朋友去，在旁边就是陪我这样子
之类，但当天还是会硬着头皮拍完。
对，或是我当下可能会立刻跟我朋友说，如果我等下打给你有什么事的话，你要来救我，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先沟通好暗号，或是什么，如果我发什么求救讯息，你就立刻一直。就是夺命连环 call 我，
我那时候就没有做这种，
因为想说你他一直跟你讲那么多耳烂的话，你应该很可以把它录下来。
他有很多耳烂的话都是有在微信上面留
语音，是不是？
对啊，语音啊、影片啊什么的，我全部都有留。
真的，我想说他讲什么想要上你这件事情，应该就很可以存下来变成一个性骚扰。
我真的有存，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些东西不能删，不然我很想把它封存，但是没办法，我还是有留着。好，那一天我们拍摄之后，我就是留下来了。我就觉得好，三妹不在没关系，至少我们今天把这个拍完，我还是拿到钱。
嗯，
而且因为他们 C 景都 C 好了，好，我们就拍的当下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其实中间都还 OK， 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工作状态，而且因为我很忙，我就是要那个去 C 景 C 完之后上来自己
换
对自己上来自己弄完之后，然后又要下去再换装，然后
来回还要排练啊，
对，
跳舞，然后做一些动作什么的，
我是个他们超累的状态。好，然后我们那天结束之后，突然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尴尬的状态，然后我就询问他后续这边，因为等于说我们那天已经把所有的衣服套数都拍完了，然后还有后面这个号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要跟他讲，这很正常吧？我们要开会吧？开会去聊一下这个号后面要怎么处理啊，因为你不确定后面那些衣服厂商还会不会再进来，然后我们接着要拍什么，
就说你们要怎么经营，说比如说变成是一个真的是流量的账号，还是你们要继续拍这种业配商品，
对，而且重点是抖音要怎么体现，
对，
因为毕竟它又不是 YouTube， 它是有观看数可以体现的，
就是要接业配呢还是要怎么样呢，
对，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他就开始原本正常跟我讲一讲之后又开始告白，他就说你今天可以走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我把你捧起来了，我帮你进了这个账号，
如果我没帮你剪辑的话，我没这么捧你，你也没有今天这个地步，你也不会爆红，
没错，反正就是讲到这个份上，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没有这个账号，你现在没有我你也不可能会有这个账号，你也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我们也不可能接这些东西，
要么你自己下去拍，
对，你要么你就自己下来拍，
你就穿那个睡衣给我在那边跳舞，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而且你今天违反我们当时的约定，就是说我不要我跟你单独两个人工作，但我还是停下来了，因为我不想要让厂商那边觉得我们言而无信，然后讲到后面我就开始骂他，因为我真的太生气了，我说我这等于说将近半年来以来对他的愤怒直接，
啊，
对，直接大骂特骂他，然后他一样又哭了，哎，这次是真的爆哭，然后他就跪下来，然后抓着我的手，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让我抱一下，就抱一下就好，你抱一下让我感觉我这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需要人的一点温度，
对，然后
我已经没有我的小猫咪了，
让我牵一下你的手就好，拜托让他牵一下我的手，
他已经牵着了不是吗，
他牵着了，重点是他抓着我的手在爆哭特哭，那时候已经正在收拾东西要走人的状态，我靠，我当下我整个愣住，我想说 怎么办？怎么办？等一下，我现在的状况是等要把他甩开吗？他其实也是个高大的中年人。嗯，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要把手这样子抽开，然后他就一直死命的抓着。最后我好不容易抽开的时候，我就用我正后方就是门，然后我就要冲过去要把门这样打开，他又从后面这样抱住我，
好可怕，
很可怕。
哎、欸，你这样感觉真的是会有生命危险
哎、欸。他抱住我，我没关系，我讲完，反正后来没事。他抱住我之后，我就挣脱，一样挣脱开来。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骂了一堆脏话，就是我干嘛、对，这哔哔哔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不会再跟他联络之类的。好，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好，他就开始每天赵珊珊疯狂的打电话给我，就是一直要我回来，一直要我回来。然后还丢出各种他自己做的各种不同的合约，就是说他签了我，然后以后可以去哪里发展，以后可以去哪里发展，然后
说现在很多人都爱你啊，
对，
什么我要带你去哪里哪里。
对，然后到后面我都不回他之后，他就整个就是由那种软性攻击变成硬性攻击，
变成
他就发律师函给我，
更小灯熊 key，
对，他就发律师函给我说什么我不能够使用我们在这半年期间拍的所有影片跟照片。
你也没想用吧？
我没有想用，我从来没有 po 过。然后他反正他就是说什么我不然我使用的话就会侵害他的版权。嗯，好，反正这一切我就直接当做一个噩梦，直接忘记他，我就该封锁的封锁，然后该不理的不理，他的电话每天打我就直接封锁他。这边事情就一切告一段落了。
终于，
对，我就觉得好，
我觉得我也就是。肉桂也想说终于你这样可以撑那么久，苹果老师也想到、终于这人走了。我现在听的我也觉得终于就是拖了半年，
苹果老师从到也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后来我发现苹果老师他好像
也呛呛的，是不是？
对，他真的呛呛的，因为他后来在我跟他这样大吵完之后，不是大吵，我们直接分，我就直接说断联络好了。苹果老师就突然密我说，我到哪里玩，你是不是住这边，然后他要我推荐他一些美食这样子，然后我就推荐他这个地区的一些美食，之后他就说，你是不是抖音上面发展的蛮好的、我听那个谁谁谁说你好像是变上面的小网红，我心想干我都跟他断联络已经一周了，你还问我这个是三小。我就说没有啦，就是小小红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没联络了。所以 我在那一刻知道苹果真的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苹果老师只是爱吃而已。
对，他就是强，他就是一个强强，
所以他才可以跟那个尔男就是合作那么久啊。他可能也不觉得尔男尔吧，因为尔男对他也没兴趣啊，
应该是吧。
对，他就是妈妈。
反正我跟他整个段，反正到后面他你刚刚说见笑转生气之后。對
要翻成中文
对，因为台语比较烂。
好，
我们重点是我们那个抖音的账号还在，那个抖音的账号还在，我就看到他开始找不同的女生
去拍，
对，去拍。然后因为毕竟那个账号是我带红的，等于说 主角都是我。
你说底下人会说小公勒小公勒，给
我
小公，我
有个网名，但我现在不公拍，因为我完全不需要，
怕大家搜寻到。
好吧，我们就讲到就是小公好了。他对下面会开始一堆人说小公呢怎么之类的，然后他可能就开始一个女生又一个换，比如说这个紫色头发女生拍三支，然后外面又换别的可能短发的女生拍三支，然后下面都还是会很多人问小公呢，然后他就开始会发一些我的库存，比如说我以前在他那边留下来的一些库存的影片，然后他还是会发，然后下面就会开始有人说好久不见啊，好想你小公之类的，然后他后面就发现说账号已经完全被我自己这个人占据，他把所有的库存都发完之后已经没东西发了，所以他整个账号就是停摆，然后停摆后当时候我看这个账号已经停摆之后，我就已经放心了，我想说好吧，自己已经不关我的事，
事已至此，已经没什么，
没错，已经就这样，这个人已经从我生活中消失，
船过水无痕了。
对，真的是我再也都不想要再遇到这么恶烂的人了。
结果
大概半年后，我的 IG 收到一则讯息，是他说是同样那个恶男，他换了一个账号用 IG 密我，就说
他也会用 IG 啊，我以为他用什么小红书呢。
哎呀，是不是小红书还不知道呢，反正他就密我，然后就说他人在广州，然后他什么把广州的一切都打点好了，
但他大费周章用 VPN 翻墙到 IG 密你，然后说他在广州
因为可能是微信密不到吧，我已经没有，我已经把他封锁了，然后就说什么他那边全部都准备好了，厂商也有了，资金也有了，
新娘房也布置好了
完全不想要听到这句话呢，什么都好了，我只要来他就可以把我捧成内地的大明星。 然后我就看到这一句，我就笑笑封锁金，然后我就打开了我很久没有打开的抖音号，去搜寻了我那个旧的爆红的账号，我就看到在我之后他开始 po 很多就是以我为名义的抖音，但不会拍到人，比如说会说什么哦，我最近很忙、啊、
你说一些 vlog 一些拍风景的东西，
对，他就是说比如我最近学校很忙啊什么，大家可以为我加油吗，
他只打字幕而已没有声音，
就是比如说一个很拍天空的影片，然后下面就会有字幕，就底下的文章就会这样子写，
他想要维持这个账号的热度，
对，他假装是我，然后跟那些人回复，他们就会说小公加油啊，工作哎，工作顺利啊，
应该
我先
说什么好想要看你的脸哦，可以拍一下吗，
然后或者反正或者开始下面就会有人跟他互动，然后他也会跟那些人互动，用我的名义跟那些人互动，
这个恶男就是他爱不到你，他就变成你耶，
干他们超恶，我傻爆眼，然后
好可怕，
他不说他去广州吗，
对，
他有一张，他有一段就是他飞，他拍他搭飞机，对，然后就说要去广州了，爱心，然后下面的人就很多人说要来玩吗，然后他就会回说哦，没有，我要去工作，大家继续支持我哦，这种的，我靠，
他已经整个活在自己的世界，
走火入魔，
人格分裂，
走火入魔，然后后来因为我疯，因为我
而且这样子是危险的事，他不知道会用你的名义去做什么一些违法事，因为他今天只是在上面互动还好，可是如果今天就是他有心的话，他可以就是发一些很恐怖的言论，然后说都是你说的或什么的，
对啊，所以还好我不是用真名我用一个真的跟我八竿
子不着，他们找不到你的 IG 吧，还是有人真的找到你的 IG，
没有，这张应该是没有找过，而且因为后来那个号也没有在用，但是这个号的后续就是他到广州，因为我没有回他说我要去广州这件事嘛，嗯、所以他我看他应该是又在广州找了同样的几个女生，然后一样也是穿睡衣，然后拍一些这种跳舞啊小剧情的这种片，
是，
然后一样也是下面的反响都是说小工人呢这样子，好，反正就后来这个号就直接就没有再动了，然后他就又发了一个动态，就是说什么广州都是骗人的，什么来广州是浪费他的生命什么之类的东西，
以你的名义发这样、
yeah， 然后就想说 OK， 你又是一个自以为是，然后又觉得去那边好像没什么事情的状态、嗯、然后最近终于当我以为这一切离我他妈超遥远，
最近的事吗，
对，
已经过了两三年了、
我的，因为我自己的大陆的抖音账号，就是我是一个游客的状态，是加入，就是在滑那种抖音，
你自己不发影片，但你就是会看这样，
对，也不会有人知道那是我的账号。嗯，然后因为我还是有追踪那个曾经很红的这个账号，我就突然看到一个跳一个讯息说什么叉叉叉邀请你入群。因为他们抖音会有一个类似自己的那种私人粉丝群，
有点像最近的 IG 那个什么广播专区，是不是，
对对对，类似那种，那就是邀请我入群、嗯、我想你怎么还在用这个我真要疯掉，
他念念不忘，
你还在用这个，他的人生就是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或者他没有朋友，所以他那些只剩下他以前的这些，比如说他的抖音的这个账号，
还有他的丰功伟业，他就是拿来说嘴，
所以他能够跟人群互动就只能够用这个账号去跟人家互动，我那时候一直考虑要不要加进去，但我想说算了，加进去我会没完没了，而且我的人生可能 不可能只停摆在这边，而且我也不想看到他在里面跟其他人聊什么，所以我就没加了，但是我最后对他的印象，他拿着我的脸去加了一些粉丝这样子，
所以应该已经是告一段落了，
告一段落了、啊、好，
他也不知道你现在，他也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
Well, I don't fucking care
因为想说你以你现在走红的程度，他应该大概会可能在网络上看到你的影片吧？
应该会吧，我猜。但我觉得不重要，因为这个人，他觉得我怎么样对我来说不重要，就是他就是怎么讲？我觉得这段经历比较像是我在提醒我自己，我有我的一个个性上的缺陷。
你太心软了，
我觉得心软有点太好听了。
我蛮想问的，就是对女生来说，一个男生在你面前哭，你们会觉得他很窝囊，还是觉得我好想抱抱他？
不会到想抱抱，会觉得他很窝囊，但是也会，我觉得会心软。
你说不管是不是帅哥都是吗？
会觉得蛮难过的，
就会觉得说一般男生很少会在别人面前 展露自己这种真实的情绪，然后还一口黄牙，感觉有口臭的
不想幻想，
一边哭然后一边喷出臭气。
我真的当时候会觉得说，因为 我之后有自己上一些心灵课程、嗯、然后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所以即使我会觉得说、嗯、即使我觉得这个人很怪很恶心，但我会为了不要让他觉得我是什么样子的人，
不负责任的人
之类，对，我会尽力去做好我一切， 然后不会让他觉得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即使那个人根本不重要，或者是根本是个怪咖。
就是你把心力花在太多就是对你来说根本没这么重要的人身上，你很在意那些不重要的人的对你的看法，
对，
反而把不把时间跟心力花在那些你也觉得很重要的人，他们怎么看你？
而且我觉得是我后来回想，因为这一段几乎快被我封尘了，因为对我来说是个黑历史，就是一个笨蛋，怎么当时会这么？
而且网络上还留下这么多你的那个影片呢？
是没错啦，
超多，
但没差，反正就是。我这段因为我上了心理课程之后，我自己拿回来自己鞭打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一切是关联的，就一我怕别人怎么看我，等于说我怕他怎么看我，不管是他还是肉桂或是苹果老师
还有厂商，
对，我都不希望被在他们的心中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即使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的状态，我还是会这样。然后我很强的圣母情节，我很容易对别人有一个圣母的投射，就会觉得他很可怜，然后我好像必须要帮助他，
就你有能力你就要帮他，
对，就是我好像承担得起，那我是不是要帮他？我很容易会有这种圣母的状态出现。所以我看到很多那种比如说可能人生走在低谷的人，我就会想要去帮助他，即使我可能跟他不熟，
不管男生女生都是，
对，就是我会有一点这种倾向。但是这个事情是很不对的，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能不能承担这些情绪，或者是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对别人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我觉得这都蛮重要的。然后也是在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发现我有很强烈的这种倾向，
就是你变得说你完全不尊重自己的意愿，你就是甚至是委屈自己，你只是为了去帮助别人，可你今天已经觉得不舒服了，可你就觉得他就需要我的帮忙，然后我的人生已经过得比他好了，那我既然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能去帮他呢？
类似这一种，
可是你心中已经有一个阴影，是觉得不舒服的点，但你却一直去忽略这个声音。
我会隐瞒这一个东西，就觉得说好啊，这就是忍一下就过，忍一下就过了这样子，然后所以才会在后面整个大爆发，我就是忍不下去了，然后我才这个。
你也是忍了半年呢、
啊？哦，我真的疯掉了。
但我觉得
我想到他在性骚扰我，就觉得很恶心。
我觉得你很幸运的是他还好是没有对你做出什么可怕的举动，因为你穿睡衣，然后你们又租在这种 Airbnb 没有人的地方，那种地方又是家景嘛，有沙发有床什么，他大可就是把门一锁，对，然后甚至杀人灭口什么的，因为他听起来就是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人，所以至少我觉得，当然也不是说他人好，可就想说虽然他怪，但他不至于做出什么太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后来其实也有在回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在猜应该是他知道他如果把我推倒硬上了我之后，我们这段关系就真的没了。我觉得跟他讲，他有点像是想尽办法想要留我在他身边，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应该说你们两个都 很能忍，
对，
两个忍者，一个忍着不要对你就是上下其手，一个忍着说我就是要赚钱这
样。对，我觉得应该是
你们两个都很忍这样子，
超好笑，大概是这样吧，所以他才一直没有对我。但就是后续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多那种性骚扰的言辞，
那想吐啊，
都很不舒服啊，我当时我怎么忍得下来啊。
应该就是真的是钱太多了吧，
真的是、
至少你有赚饱啦，
至少，对啊，至少有赚。我后来因为中间这段发生事情肉桂都不知道，我后来有跟肉桂讲，然后肉桂整个、就是、
想你疯了吗？
对，整个就是你在开玩笑，
到底有这么缺钱吗？
他就是一种你在干嘛，你为什么那时候你还愿意跟他这样两个人单独，我就说哎，我就对，
我就
钱，
我就
钱到位了。
就是看到存款真的很开心啊，就可以把一些
钱就觉得
不舒服的都忘记了。
人好像忍的有对，而且因为不止钱、啊，一方面你就会看着自己抖音上面的那些小粉丝们，虽然你不认识他们，这些可能人数在留言或者是在按赞，你就会自己也会蛮开心。
应该说你做的
成就感在哪？
做的工作你拿到那个钱也是取之有道，你不是做什么违法事，也不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是你的同事很恶心而已
啊。对
对，所以。我虽然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为了钱然后抛弃自尊啊，抛弃自己的什么尊严什么的，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怎么说，因为毕竟你有付出劳力，然后你也不是做什么就是很怎么说，就是
等一下上你不用帮我讲话了
就是你在我的意思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是什么委屈自己，可能他摸你一下你想说啊多摸我就多拿钱或什么，他就是你还是有就是保护自己，
就我不是男模会馆啦。
对，你还是要保护自己，只是说同事真的很恶心，老板真的很恶心，然后你竟然忍得下来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谢谢你帮我讲话，
是那你，
但我觉得当时就是一个笨蛋。
那你现在如果再碰到一样恶心的厂商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有成长了吗？
就没有再遇过这更恶心的。我觉得他已经是个标杆了，他让我对很多事情的容忍度变得很 level 很高。
你说反而变得更能容忍是不是？
没有啦，我说真的啦，其实厂商们基本上好，我好像没有遇到说那种很恶心的。嗯，对，就是
厂商比较不会跟我们直接接触啦，大部分可能是经纪人或是工作人员吧。
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所以这算是也是我幸运的一个点。一就是我遇到这么恶心的人，然后我也没有被怎么样。对，二就是
而且还有钱，很多钱呐、
啊。对，而且二就是在这个之后，我遇到的也都没有这么恶心过了，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人。我爱台湾的演艺圈，对，就这样子。
嗯，我觉得今天这整个故事听起来就是。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不管是 女演员或男演员，或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对，因为我前阵子也是陆续会听到一些女演员就是会私讯我说这个案子是不是很怪，就是厂商一样就是会没有先明说是要做什么案子，然后后来就说就开始问一些什么啊，你的三围多少啊，就是你就是会拍清凉照吗，就开始
有没有一些大尺度的照片
啊。对啊，而且厂商很怪，就是他竟然叫他妹妹。
然后哇，
对啊，不会没有厂商会直接叫你
妹
妹啊，就说妹妹你就是平常工作是什么，你就接案子吗？那你会缺钱吗？
我觉得讲妹妹，如果是面对面讲妹妹好像就还好，但如果是打字打妹妹就会有一种冲很小、啊、
对，就很像你要叫你去什么外送茶或什么那种感觉，是做黑的东西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眼睛要睁开，然后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小公这么幸运。
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容易会走入我这一块，我是认真的。因为你刚开始你会信任这个人嘛，
而且你在当下你一定是慌的、啊、你一定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对，
就天人交战嘛。那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已经发生过，你再回头看就觉得恶心。可是你在当下的时候，你可能
你当下被接触到这些言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马上反应过来。嗯，你到后面反而是会有种可能，比如说你工作结束以后回家去消化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欸，原来刚刚那句话让我很不舒服，但我当下直接是闭掉，
脑袋是空的，是你下意识就是闪躲，
对，
逃避心态。
真的很多女生都会这样子，因为比较容易会遇到很多类似这种事情，但没有到那么严重。但因为毕竟就是比如说像最近台大你们很红的那个经济系的，
哎、啊欸，今天台大那个发出的声明有说跟没说一样。
哦，对，我知道啊，不是还爆料人家是美国籍的，好、
哦、真的假 ？OK，
anyway 就是会很多，其实我们生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这种
很不公平
的
对待之类的
言语的一些。调戏，我都称为调戏、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多尤其是会走入这一行女生一定是有一定的外貌，他们是从小到大一定都会有多多少少遇到过这种事情，
那一定有对自己有这份工作有一定的企图心。
对，然后所以听到这种话很容易就会直接习惯性避掉，那习惯性避掉避久了之后，你在越来越接触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反射动作，就是直接哦没事啦没事啦。对，嗯啊，好像也还好，嗯，有很不舒服，有一点，但没关系，还可以接受，就会慢慢变得，然后你就人家就会越来越觉得说
变本加厉、
哦，
就你可以，
你居然可以接受这种，
甚至你还可以跟我回开玩笑，
对，然后就会开始就会一直 push 你这样子到深渊、嗯，所以我觉得什么 PUA， 然后那些有些女生不是很多说什么家暴，你要什么来回几次你才会离开这个男生或什么，我其实蛮可以理解。这样子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嗯、
就是大部分的人是可以不必容忍这样子的言论或是肢体甚至是一些威胁。我觉得像你今天讲的这个例子有一点就是有点权力位阶的关系，就是他有点职权骚扰了，他就觉得说我的职权就比你大，我的能力我的资源就比你多，那你要怎么样，你要不要相信我，你要不要为我做事，你要不要就是听我讲这些话，那你不听的话好啊，你之后我就是把你封杀，我就是告诉业界什么，大家有时候会害怕这种关系，就是对，就像
被封杀，
像 PUA 也一样嘛，就是你们开始有一个权力位阶的关系出来，就你会觉得男生地位比你高，或是那个女生地位比你高，所以就是想要忍受一切啊，去委曲求全啊，希望他称赞你啊，希望他褒奖你啊，他看到你的改变啊，怎么样的，就会忍不住想要这种，但其实你跳出来想的时候，你跟他根本就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你根本不必容忍这些事情。
对啊，就是像你说的，我觉得有时候很容易自己在当打工人的阶段会把自己好像应该要放得
变得很渺小，
没错，但其实大家都是人。
对，就像我们拍戏什么的，其实大家都是同事啊，并没有谁的位阶比你高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跟人相处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尊重为出发点。对， 然后大家也要尊重自己，不要像小公。当然我不是检讨小公受害者，可是就是
没关系，
你当时真的是很不尊重自己。
我觉得我这个反例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是蛮好的，就是跟大家说，不论你今天是聪明还是不聪明，漂亮还是不漂亮，都会遇到这种事情，所以这是大家要小心。而且说真的，这种人他们一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不对的事情，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的言论会让人家不舒服，所以与其这样子你去跟他讲说你这样不对，不如你自己小心一点，说是真的。
很感谢小公最后帮我做了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不是 happy ending， 完美的一个结论，一个结论。你这样算是 happy ending 吧，就是最后真的没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把它当笑话看耶、欸、我觉得算是自己的笑话，因为人生总会走几次歪路嘛，这叫歪路嘛，笨蛋路。
我甚至觉得今天这集是有放在0204恋爱专线嘛，感觉好像没什么恋爱，但这是一个恶男追求的故事啊，可以引以为戒。
苦性男追求故事，如果我当时候的所有的联络那些我都有留下的话，我应该可以投稿到直男行为研究社，应该会很精彩。
好可怕、
会很精彩。
好啦，那今天很谢谢小公来分享自己的这段黑历史。那如果有兴趣想要看小公的影片的话，大家可以去搜寻。
不要，你们
搜
寻
得
到
吗？
搜不到。
但你在影片也没做出什么奇怪的事，就是一些
没有，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可爱女生，
就是想要红的那种网红这样的感觉。
对，就是那边跳当红歌这样子，然后穿着睡衣。
好啦，那希望你未来的演艺之路还有感情就一路顺遂。
对，希望
现在是蛮顺遂的吧？
哎，这算是当时候献祭吧，当时候献祭过，所以现在算是
怎么样都顺遂
啊、没有啦，不能这样讲啦。但是，希望自此生不会再遇到这种人。哎、也希望你不要遇到这种。我觉得男生遇到这种更难讲。
我应该是不会啦，我应该是蛮聪明的吧。
哎
，好啦，那就是向卡来，就下礼拜再见喽。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